阿弥陀佛，大家好啊！那下面呢，我们继续辅导前行引导文。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呢是积累资粮的最后一堂课，也就是古萨里的最后一部分。这一部分的道理呢非常的重要，而且很殊胜，里面呢也是讲到真正的这个断法的含义。当然我们呢前面还有一部分，就是接着上一堂课宣讲了这个古萨里他具体的观修内容。那么他的这个具体的观法讲完之后呢，后面也提到了一部分就是宣说有一些末法时期呢，其实有一些邪断法的真正没有掌握断法的真实含义而自以为是的认为呢在修断法的这样的一些形象性的修行人讲这方面的一个道理。我们首先呢来看这段的这个内容当今时代有些自以为断法者的人认为，所谓的断法就是通过残杀、砍剁、殴打、驱逐等手段彻底消灭那些凶神恶煞的一些粗暴事业，所以他们始终都是怒气冲冲、煞气腾腾，摆出一副气势汹汹、洋洋自得的姿态。他们觉得必须要像阎罗狱卒一样威风凛凛、盛气凌人。那对于这部分的内容，实际上呢所宣讲的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他认为，因为这个断法的这个修法呢看起来就好像这种这个降服的事业，所以他认为呢如果要降服对方就实际上是属于世间人的那种分别念，认为我必须要通过一种嗔心通过一种这个威力或者说非常凶猛的这个气势才能够把这个对方呢慑服或者压制，有这样的这种想法，但实际上根本没有把握住真正的这个断法它的真实含义其实没有把握住它的这个真实含义。所以说呢这样的这些人的话，他用一种这个带着这种嗔心的方式气势汹汹的来做这种断法的事业，他自己呢认为必须要依靠这种方式才可以解决问题或者才可以降服魔众，其实呢跟真正断法的含义呢恰恰呢是背道而驰的正好是相反的，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了知就是在这个真实了解断法的意义的时候，后面还会提到所谓的这个断法呢并不像我们分别心所想象的这种以这样的一种嗔恨的方式来这个断除这种这个魔障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是特别不如法的。所以他们在对病人在实施这个断法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以怒不可遏的暴力行为瞪着碗大的双眼怒目而视，咬牙切齿，同时握紧双拳连锤带打，甚至将病人身上穿的衣服也撕得破破烂烂这样的行为的话看起来也是非常可怕的。其实我们要知道呢，真正的这种断法后面呢这个马吉拉种空心母也是说是完全以这个大悲铁钩来钩招他们，以自己的血肉来布施，以慈悲菩提心来转变他们的心，是这样的方式，而不是呢就像一个对待一个冤敌一样。因为佛教真正按照佛教的这个真实内道的这个观点来说的话，不存在冤敌其实不存在冤敌。我们以前在学习这个入行论的时候，其实入行论的第六品讲到这个安忍，最后它的落脚点上的话，实际上冤敌并不存在实际上落到最后一点上是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断法的这个教义也是如此的并不存在一个真实外在的自相的一个所谓的魔众，而且呢你把它作为一个冤敌的方式呢来这个摧毁，这样的话跟世间人这个压服冤仇的这种角度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佛教的话其实并不是站在这个基点之上来进行这个就说是这个设伏这个鬼神的，并不是这样的。这种修法呢确实呢也是这种大错特错的一种修法，所以呢就是他们自以为这样便可以降服鬼神，殊不知这种做法呢实在是大错特错。那么马吉拉总空心母也是这样说，对于从无始时以来以恶业为因被恶缘之分所吹，接连不断处在迷乱显现之中，不断感受痛苦，死后也将立即堕入恶趣深渊的那些凶猛残暴的鬼神， 我是以大悲的铁钩钩招他们。啊，这一段的话就讲得很殊胜了，这是我们所说的真断法的含义。真实的这个断法的话，那么作为这个佛教内道的修行人，尤其我们始终是把握的这样的原则。前面我们也是分析了一下，分析过这个密宗的十种降伏事业，啊，就是这个不对，不是十种降伏事业，是指的密宗的降伏事业啊。比如说这个降伏事业当中，它有这个十大因珠的这样的对境。那么其实他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的环节。第一个，自相续当中一定要有啊这个因重的大悲心，完全没有自相的这样贪嗔之心啊，或者说就是想这个伤害别人或压服别人，就是把对方踩死的这种心态啊，肯定是不存在的。另外一个方面，还必须要有这个超度对方的能力，也就是说你要行持这种降伏事业的话，对对方必定是真实有饶益性的。一个是从对境来讲，肯定是对他有所饶益；第一个呢是从自心来讲，一定要断除自相的嗔心，才能够呢去行持。并且他这个啊，还有一个条件的话，就是你这种做这种事业也不是随便去做，而是呢这个有这样的必要性，必须要有这种必要性呢才可以去行持。那同样在这里呢，依靠这个断法的方法来这个降伏鬼神呢，其实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点，它不会远离它，只不过这里面呢有特别殊胜的这样断除我执的一种修行方便。但是它的结果啊，也是对这些鬼神呢一定是有饶益的，并且自相续当中不可能是以一种嗔恨心去摄持。所以它这里呢用一种粗暴的行为啊，带着嗔心啊，盛怒逼人呢，而又带着这种功高我慢的这个心态来去行持断法，完全是一种大错特错的这个修法，根本跟马吉拉准空西姆所说的这样的断法的真实含义呢一点都不沾边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了知的。那么对这个无始劫以来的恶业为因啊，其实对于这些可怜的众生，就是他们自己处在这种鬼神的身份，其实是非常可怜的。那么他们自身呢，就是以这个往昔所造的恶业为这个进取因，然后被这个恶缘之风所吹啊。再有呢，就是恒时处在一种迷乱显现之中，就是他自身也是很迷乱，所以他的心不堪能才会伤害别人。其实从这些道理里面啊，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反观，而且呢要学会运用前面我们所学过的菩提心的内容来对治自相续。就是因为前面我们也已经曾经学习过，一个人呢他必须要自相续堪能，他才能够对别人有所帮助和饶益。如果自心的心很羸弱的话，其实他对别人根本是起不到丝毫饶益作用的。他除了损害自己伤害他人之外啊，就是心特别脆弱的人的话，一个方面伤自己，一个方面呢也这个伤别人，他的这个心不堪能啊，碰到的任何机遇都会令他不欢喜不高兴啊等等等等。这些的话其实在我们前面的一章节讲的也很多。那其实鬼神的话，他的心也是如此，在他自心特别不堪能，在感受极大痛苦的时候，自己的心非常苦的时候呢，他就会引发出这个嗔心。那么即便是说这个结果是损害自己的，但是呢他也会伤害他人。尤其我们在前面共同加行部位啊，也是学习了这个恶鬼部分啊。有一些这个恶鬼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的这个心呢始终是处在这种忐忑不安啊，惶惶恐恐啊，然后这种惊恐嗔恨忧虑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没办法自拔。这样的这个友情其实是特别特别可怜的。而且呢我们在前面也学过，如果说他们以这种嗔恨心损恼心啊，因为自相续没有办法调整，以这种损恼心呢经常会损害他人。那么损害他人之后呢，自己又造了严重的恶业呢，然后直接就堕入到这个恶趣深渊。这样的这些凶猛残暴的这些鬼神，其实他们活得要比人类要苦得多。所以呢马吉拉准空行母这里说我是以大悲的铁钩来钩招他们的，用自己的温热的血肉呢来布施给他们，以慈悲菩提心呢来转变他们的心，将他们呢并将他们呢是摄受为自己的眷属的。所以我们对这一部分的内容一定要好好的思维，因为这个从理论上讲的时候呢，道友们都能接受，但是实际上自己一旦碰到这个实际情况，比如说你感觉自己一下子生病了，而且呢很明显的你就感觉呢好像甚至于能感受到一些鬼神呢在 啊，这个损恼你啊，或者吓唬你啊等等这样情况的话，你会很惊恐，因为人都有我执的缘故，所以口头上说起来是很容易，但实际上你碰到对劲的时候呢，你就无论如何想保护自己。这个实际上就是看我们平时这个菩提心是否串修的比较到位，或者说呢正常的情况啊，就是一般的人碰到这样情况，他肯定会比较担忧，也比较惊恐，害怕自己呢受到损害，这个是很正常的心理，也不要紧。但是呢，我们出现这种心态的时候呢，最起码应该要学会用这个法印呢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个道理啊，仔细分析起来，这些作为我们人类众生来讲，我们再苦啊，我们就找一个在人类活得最苦的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呢跟这些啊这个就是已经是堕入到三恶趣当中的鬼神去相比较他们的一分痛苦的，其实是没有办法比的。那么即便是呢，就有的时候他跟你有一些特殊的因缘，好像呢对你做了一些损恼，但是呢啊作为这个大乘学佛者来讲，那么你应该要从这个自他相换的角度来意识到，就一旦一个人啊对你特别的啊产生一种损害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用一种这个推己及人的想法，就是因为他的心这个时候特别痛苦不堪能，所以他就是一种带嗔恨心的一种方式啊，用了这样的这个特别怎么说呢，特别粗暴的方法，又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一般这个心力弱的人或者感受极大痛苦的人都是如此。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他的心是特别脆弱，而且是不堪忍的，他无法忍受自己所面临的这种际遇和痛苦。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应该呢要这个有一种这个换位思考。你要想到这里的话，你就应该特别的有一种幸运感。不管怎么样呢，我这一世得到了侠马难得的人生，而且呢我这一世呢已经植育了这个具象的善知识，而且我呢也已经得到了殊胜的大乘法印。并且你还需要想一点，就是因为呢我们都是在十方诸佛菩萨面前，还有在所有的众生面前都已经发过这样的愿了，而且呢每天都在发啊，每天上课前也在啊这个合掌顶礼的方式呢啊心里面这样作意说啊，诸佛菩萨，往昔诸佛菩萨如何修学，我亦如是来修学，这个是我们自己发的菩提心，自己对众生做的一种承诺。那么诸佛三宝他们呢是作为一个见证者，也是呢这个接纳我们所发的这个誓愿的一种殊胜的对境。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啊，如果当自己的身体稍微遭受一点这个病魔还有委员的损害的时候，就对这些众生的身体称心，甚至呢啊就是找这个上师活佛打卦呀，或者说请这个上师来这个念经加持，让这个恶鬼把他这个啊把他这个压服啊等等的。其实这样的这种这个啊想法啊，就心里面唯一就是安住在让他赶紧远离我，他这么讨厌啊，他这么可怕呀，产生的这样恐惧心和嗔恨心，就是想让他离开自己，或者说就把他消灭掉。这种想法的话，其实呢是不合理的啊，确确实实呢这样从自身啊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的角度上来说呢，那么以前所学的这个大乘的法义呢，当然也不是说是啊你这个就怎么样坏，因为这个是人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态。但是关键呢是我们自身毕竟已经是一个佛教徒，并且呢已经步入大乘了，那么应该把大乘的这些修行法门在你碰到对境的时候呢尝试的要用起来，要用起来。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呢，其实都可以去观想。就啊，你比如我们以前也说过嘛，这个其实我们自身的这个骨肉组成呢也是一个有漏的无运身，它总有一天也是会病的，即便是鬼魔不损害你，它有一天也会病的，它有一天也会被损坏的，它有它的自己的这个生老病死的一个相。那么如果说呢这个让它正常的生老病死呢，当然也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确实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碰到这种机遇，但是呢有一些道友呢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因缘，在这个时候的话，那不如呢就把自己的身体啊通过这种古萨里的修法的方式呢直接施给他们。其实这个呢你一个方面也培集了这种极大布施的这个功德啊，一方面培集了极大布施的功德，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你通过这种这个委员的现前而呢磨练出你自己新的一种境界，使得你自相续的这个慈悲菩提心呢可以得以提高，并且呢你对其他的众生，就是损恼你的这些众生，真正的起到了这种饶益的作用。一方面就是自身的修行境界呢会增长，另外一方面又培积了极大的这种功德，再有一个方面确实呢你这个实现了你本身想这个利益友情的这样的一种愿望，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啊这个一举三得呢啊一举三得。所以啊不要 太过于的，就是平时学法呢倒是学的都是很到位的，然后呢也能讲得来，也能写得来，也能够这个考试呢考得非常优异，但是碰到实际的问题上的话，就完全还是按照以前的这种这个我执的这种想法去对待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合理。当然这个修行确实它有一个次第，不管自己能做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呢确实最起码也不应该有这种啊，就是想把这些凶神恶煞的这些鬼神呢啊，让这个就是通过什么这种猛咒啊，有些道友呢自己也比较喜欢修一些猛咒，什么金刚诀呀，还有修其他的一些这种特别猛力的法。其实这些法的话，你相续中如果大悲心很弱的话，最好是不要修啊，这样子的话反而这个怎么说呢，对自己也不好说是到底有多大的饶益，而且呢也不好说呢，就是你会不会损害别人，但自己呢以为自己修了一个很殊胜的法。这些修法的话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最保险的这种方法就是用这个菩提心去摄持，然后心里面观想他曾经也曾经是我的这个老母友情，曾经对我有极大的恩德，现在他处在这样的一种特别痛苦特别可怜的这个境地啊，无法自拔，而呢心里面呢这个不由自主的被他的业分所转啊，再再的升起恶念和嗔心，根本没有办法这个自主啊，这样的一个可怜的对境啊，曾经又对我有如是的这种大恩大恶大德的这样的这个啊老母友情呢，我应该啊，现在我自己毕竟呢有了具象的善知识，也有了正法，也有了这个能修行的机会，那么借这个因缘的话，我应该要修持这个慈悲菩提心，以一个就像这个马吉拉主空心母这里所说的嘛，我是以这种大悲铁钩来勾招这些凶神恶煞的，并且呢我是以这种慈悲菩提心来转变他们的心，你对他们发起一个慈悲的这个心念，然后心里面再再的念经回向祈祷三宝，让他远离这些恶业，这样的一个心念的话足以能够融化任何的冰山雪水了。这个其实呢就是这是一个特别殊胜的一种善巧方便，也是一个很保险的这种方法。当然并不是说呢这个降伏事业不能用，但是呢因为降伏事业的要求特别高，他的这种要求呢不是我们一般的人就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初学者想做就能做得到的，心里面明白他的道理，但是在自己的心相续上面呢没有办法跟得上这种境界，所以一般情况呢尤其作为初学者确实遮止呢是修这种诸法，修这种降伏事业不开许的，因为这个就是只能得到一个自害害他的结果，对自己也没有饶益，对他人更没有饶益，所以一般都是要遮止的。那么我们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呢，一方面呢自己已经是发了菩提心的大乘修行人，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呢以这个菩提心摄持，然后修这种断法，把自己的这个温热的血肉呢直接施给他们，并且呢要发自内心的心里面对他有一种接纳的心，要能够原谅他的这种这个对你的损恼，就不要把他想得特别可怕，觉得呢他是多么坏呀或者怎么样，你应该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心念能够接纳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再借这个机会啊，自己呢以这个菩提心摄持修古萨里的方法呢给他这个得以满足得以保足，并且再再的祈祷上师三宝，通过念经回向的方式呢将功德回向于他，减轻他的业力，使得他自相续呢能够有一种堪忍心，而化解了这种冤仇，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换一个角度来讲，凡是能够损恼你的这个鬼神跟你肯定是有因缘的，无因不生果，还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如果他跟你没有因缘，他也没办法损恼你，正是因为跟你有很密切的很殊胜的一些因缘，所以他才能够找上门来，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缘。那么我们了知这个道理之后呢，应该要把这个往昔所造作的这些复杂的这种业缘呢，把它转成一种修行的方便，并且呢转为善缘。如果能够做得好，那么他以后就会变成你修行的助伴，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呢，也只是落到一个自害害他的结果，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了知。那么按照这个马吉拉准空心母的这个教言，就是说呢并且呢最终是把他们设为自己的眷属呢，来这个慈爱有加，后面呢要把他们度化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可是呢在未来，也就是末法时期，那些伟大的断法者却认为断法就是残杀驱逐殴打我以大悲铁钩勾招的那些凶神恶煞，这完全是邪断法，也是呢这个魔教兴盛的标志。那么这段的这个内容所讲的这个道理也是，其实呢这个所谓的真正的断法和这个魔断法呢，它有一个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 这种魔断法的话，它相续当中都是远离慈悲菩提心的，而且它没有真正的空性建设池。因为我们在前面也已经学习了，这个一个人啊，一旦证悟空性，前面不是应该是这个帕丹巴尊者还是阿底迦尊者，帕丹巴尊者好像他的弟子不是问他吗，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证悟了空性，然后呢他造作了恶业，这个时候他是对他来讲是有损害还是无损害，对他有没有妨害。那么其实帕丹巴尊者是这样回答，他说如果一个人真正现证了空性的话，他根本就不会造恶业，因为呢这个空性和大悲是同时升起的，那他不会造恶业的话，也就不存在说这个后面问了说造了恶业之后还有没有损害的问题。那其实我们要知道，真正的一个现证空性的人，他不可能现证的是一个断空佛教里面的这个真实空性意是呢，确实呢是这个空性大悲藏的一个本体。那么如果说相续中有空性般若的设施，他不可能没有这种悲心，而且这种悲心的话会特别的殷重。所以我们要了知这个真实的断法的修行呢，它一定是一个呢智悲双运的这样的一个修法，才能够成为般若佛母，才能够呢安立为是真实的这个能够断我执的这样的产生圣者之因的这样的这种这个体相，才能够安立这样的一个体相，否则的话是不能够称之为是特别殊胜的一种最快集资进账的圆满成就的这种法义的。那么所谓的这个魔教兴盛的标志的这种邪断法，就是因为它一方面呢也没有真正的空性摄持，一方面也没有真实的大悲来这个摄持，远离了空悲二者的，只是在外相上面呢好像看起来呢都是一种驱赶驱逐殴打呀等等的这种断法的形象，这些的话其实都是魔教兴盛的标志。所以这段话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借用这一段的这个教言，如果引申下来的话，其实我们佛教里面的任何一种法型，不要说是断法了，就是其他的任何一个法型，一旦相合于这个修行人自相续的角度上来分析的时候呢，那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分寸。你不管再怎么修，还是讲的这句老话，就是你不管再怎么修的话，如果相续中的这个慈悲心和智慧没有增上，那么它肯定呢就属于是魔法兴盛的一个标志。那么你修的这个法呢，形象上面也是佛教里面的这个教法，然后也是修的佛教里的仪轨，你自己也是一个呢已经皈依的佛教徒，但是实际上你修的是一个魔教的这种法，实际上是这样的。那如果说自己修这个法确确实实呢这个自卑这二者呢都有增上的这种现象出现，那么它才能够称之为是真实的佛教内道的这个就是说是具象的或者具有真正道相的这种修法的这个现象，才能够这样去安立的。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就是借用断法的这一个角度上呢可以推广开来，其实我们平时修任何一个法的话都是这样子的，那么是正法还是这个非法，关键是在自相续当中如何去行持的问题啊，这一点的话一定要了知。那么后面的话就是还讲到了说这个他还预言呢将来会出现九种黑淡法等邪法，因为这些都是认为离开慈悲菩提心而只是通过残暴行为降服鬼神的邪法，也就是说他都没有这个慈悲菩提心摄持，也没有真正的空性般若去摄持，而只是呢以一种残暴的嗔恨心去降服鬼神，这种方法的话其实都叫邪断法。那么这个九种这个黑断法的这个邪法的话，就是这种邪断法呢以前上师也曾经提过，但这次宣讲的时候呢仁波切没有详细的说，其实我在这里也不必要过多的去宣讲，但是大概的他有一些你就比如说这个漂泊于黑尘当中交往黑女享用黑财呀还有这个就是说打击这个就是、说是观想黑法等等它有一些这些有九种这个黑断法的这种这个邪法的一种修法。那么这个的话你们不了知倒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只要从正面上把握，你真正要修习断法的话，相续中一定是以慈悲菩提心去摄持的这样的一种方法，然后观修古萨里的方式，直接呢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给这个所有的鬼神，然后以此呢保足他们，那以此呢满他们的愿，让他们远离这种恐惧和痛苦，而呢熄灭了相续中的嗔心，那么你自身的委员也自然就消除了。其实它是这样的一种修法，我们从正面的话这个角度完全能够通达就已经可以了。因为现在对于这个九种黑断法呢，因为上师这次也没有广讲，另外的话就我们在实际的生活过程当中，只要你看到有些人修断法，如果他的那个行为 是这种啊，他特别嗔恨心严重的啊，一种嗔心奢侈的行为的话，那都属于是黑法的范围，这个怎么讲都是讲不过去的啊。真正的修习断法的话，确确实实呢，它需要一种强大的慈悲力量来摄持，不是说是啊那个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啊我只要是外在上面的，就像这个世间人跟冤敌斗争一样打打杀杀，就属于是修断法，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一点的话，我们能够把握住分寸，一个自己呢去行持，一个呢是啊碰到这些其他的这些对境的话，你应该明白啊怎么样去这个理解，或者说呢怎么样去取舍，这样就不足够了。那么啊他这个称之为是黑法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离开了这个慈悲菩提心的这一条，哎，把这一条把握住，那么其他就没有问题。这种做法呢，虽然可以降服一两个势单力薄的鬼魔，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凶猛残暴的鬼神，反而会赔上自己的性命。这一点依靠我们日常生活中亲眼目睹的许多实例也足以证明。而那这一段的话，确实是如此，就是说。为什么说这种这个做法啊，这种黑断法的这个做法，它也能够降服一些势单力薄的鬼魔呢？是因为它里面所念的这些经咒密咒啊，它确实这个咒语的本身它是起到这些作用的，那它确实起到这些作用。但是呢这种这种行为啊，它只能是对于一些特别薄弱的，就是力量很弱的一些鬼神能起损恼。而且这个损恼呢，我前面也以前应该也是说过，我记得我提过，就是它会对这个鬼神起到那种压服的作用啊，让它感召到特别的痛苦。这个实际上就跟伤害人没有什么区别，就好像你活生生的把一个对劲，把一个对劲的一个比你弱的人啊，你直接把他这个弄残了，或者说直接把他打死了一样的，跟那个效果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呢，他这个你现在所这个损恼的这个对劲是个非人而已，其实没有任何的差别。那作为我们一个大乘修行人啊，尤其从大乘角度来讲，连这个肉食都不吃，更何况去损害他人，更何况你就要这样子去想，就是你这种行为啊，对于这个力量比较薄弱的一些鬼神来讲，确实能损恼到他们。但是你伤害他们，就好像你在这个人类社会当中啊，你直接去打了一个人，把他弄残，甚至把他打死，让他更加痛苦啊，悲惨啊，悲痛欲绝的，这是惨不忍睹的一种相状。你觉得自己能够做得到吗？其实这个的话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你现在所针对的这个友情呢，它不属于人类的一个友情，但是它也有它自己的这个真实的苦乐感受。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跟你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我们了知这个道理之后呢，就是不能够随便行持这个行为，否则的话对别人会有极大的伤害。那么你如果伤害众生，你自己的菩萨戒都很难保得住，又怎么会长功德呢？那我们说行持这种行为的话有什么样的功德呢？一点都提不上，而且呢自相续的这个嗔心还被引发出来，这样子的话自己又造业啊，又呢这个就是退失自己的道行，而且对别人又起到了这种巨大伤害的作用，这是绝对是要不得的。那么对于这就是对于一些呢这个力量很弱的鬼神来讲，那么如果说你用这种降服方法，因为你唯一是依靠这个嗔恨心来做这个降服事业的话，那么必定就说明你自身的这个真实的断法的修法你就没有掌握，而且慈悲相续中的慈悲菩提心根本就没有生出来，这个就已经体现出了你的修法境界是特别有局限性的，完全就是没有跟真正的正法的这个修法能够沾点边儿。所以说的话就没有，不可能是有多么高深的。如果说一旦在佛教内道涉及到说这个人有比较高深的修行境界，那么决定是从他相续中的空性证悟的境界和慈悲菩提心的境界来安立的这个修行高低，没有办法从其他的角度来安立修行高低。他有没有神通啊，这些都不能作为他修行好坏的标准嘛，这个我们在前面的菩提心的章节也已经在讲过。那么假如说程许他的修行好，必定是在智和悲这两个点上面来安立他的修行好坏，没有别的方法。所以呢了知这一点以后，那我们看呢，就是你自身也没有这个自悲二者去摄持呢，说明自身的这个修行的力量其实呢是没有，还没有真正的到位的。那如果这个时候呢你遇到一些特别凶猛残暴的鬼神啊，反而呢也有使自己丧命的。那通过这个限量所见的例子啊，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就是为什么这个它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的话就是你自身呢其实还没有真实的道相，然后呢你用这种这个密咒啊，或者用这样的仪轨啊，用这种这个 朱叶的仪轨呢去压服别人，而相续中是以嗔心摄持的。其实呢自己呢就根本没有这个真实修这个断法或者是修朱叶的能力，而呢你碰到的这个鬼神如果又是比较凶猛的一些鬼神的话，你就没有力量，就这个时候这个密咒呢它就得不到，它就没有真实的这个力量出现。它对于密咒本身是有一定的威力，但是它只能够呢这个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力量很羸弱的一些鬼神它可能能做得到，但对于这种啊很凶猛的一些残暴的这种鬼神来讲的话，你就根本没有力量了，你根本没有力量，他压服不过他，那你这样就等于是什么呢，你是个力量很微弱的人，然后对方的话是个很凶残的人，你还去惹别人，你还用石头去把别人打一下嘛，别人根本就没打死，回头把他惹恼了，他带着嗔心就来损恼你，就是这么一个啊结果，就是所以会导致于呢自己反而会生病啊，开始发疯啊，发狂而死啊等等的这样情况，确实呢并不是说没有出现过的，还是有的。这个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自己没有把握住真正的这个修断法的这种含义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平时尤其作为初学者，你可以依靠古萨里的这个方式呢来施身，但是呢其他的一些啊，尤其是那种朱叶的这些修法，这种仪轨啊，不要轻易的就是随随便便的就去求了以后就开始在家里天天的叮叮当当的去修，那个其实不是很好修的，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碰到的对境啊是什么样的。如果真的碰到一个厉鬼的话，你自相续当中又没有真实的那个大悲心，即便是修的时候没有嗔心，但他这个修法的力量啊，本来就是要去降服他人，就是就好像是拿着这个棍棒去这个压制别人的那样的一种这个意思吧，用这种方法比较好表示，那很容易就引发出别人的嗔心的，因为你自己没有慈悲的力量。你即便是说我没有带着嗔心修啊我只是想这个遣除委员啊，但是你这种平淡的心态也是不可以的，他会把别人惹翻了，就你自己是没有什么问题，你把别人惹恼了，然后你又没有这种慈悲的力量能够就是让他的心啊能安静下来，能给他真实的饶益。你还没有这个给他真实饶益的这种力量，你有没有空性的见解摄持呢，完全断除我执，那你这几个条件都不具足的话，你修这个法呢自己回头就开始生病，甚至于自己开始发疯等等的情况它会出现的。所以我们这个真的佛教的这个精华要义啊不在这个点上，佛教的精华要义并不在降服上面，并不在这种就是打压别人上面，而是呢自己好好的去修慈悲菩提心，这才是它的精华。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法可以修，也非常的保险，而且呢这个积累资粮也特别的快。那我们这个对于这种降服法的话，其实并不是佛教的核心啊，根本就不是佛教核心，这只是真实的确确实实如果有弘法利生必要的情况之下，它会有这样的一种方便，有这种方便可以去运用，但它确实不代表佛教的全部啊，这个是差得老远了。所以这一点的道理呢，我们应该心里面要很清楚，那自己的这个修法的核心应该要落在哪个出发点上面，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你跟上师求这么一个法，然后自己平时修，你有多大的这个弘法利生的必要性呢？无非也就是想自己能够过得这个顺利一点啊，或者遣除委员的，其实这些发心啊特别的渺小，这些发心都很渺小，而且没有很大的必要性，而且还损恼别人嘛，你说你这个行为不是做的就很划不来了，就很划不来，那么这样子的话最后自己也被损恼，这个实际上是这个特别特别这个不明智的一种做法。所以我们明白了以后呢对于这个尤其是作为初学者来讲，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太大必要的这种情况之下，千万呢就是不要随便的去行持一些诸业，这个确实不合理的，而呢好好的去串修慈悲菩提心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后面也是说呢，尤其是对于这个修持正法的普特切罗而言，很难以了知他们所得到的降魔加持等能力是真正的道相功德还是魔障啊。其实这句话的话也是特别的重要，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在菩提心那章节里面也是讲过的，有一些呢表面上看起来他有这个神通神变，他甚至可以呢跟别人去治病啊，比如说他念一些经咒吹一下把这个水吹一下让病人喝，病人病就好了。他甚至呢这个我以前还举过般若摄颂的一些例子嘛，就是他这个里面讲的魔障问题，有些人的能力大到什么情况呢，他可以让一方的这个就是让这一片的地区 能够风调雨顺，想让它下雨就下雨，想让它刮风就刮风啊，它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啊，起到这种作用，但是都不一定是真正的导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它即便是能够上天入地啊，能够给人看病啊，能够有很多的神通神变出来，能够呢这个就具有好像这个一般人所不具足的一些能力，但是呢如果他的这个他这种这个加持的能力跟自相续一比较起来呢，就自相续的这个慈悲菩提心并没有增上，而呢反而这个就是产生了一些功高我慢呢，他这个自相续的这种善心呢越来越微弱，所言所行呢也跟正法越来越远的话，那么决定他这个行为都是被魔加持而获得的能力，都是被魔加持获得能力。我们前面我记得有一章节华智仁波切在那里讲得非常到位啊，就是说有些鬼神的话他这个就是给你一些能力，他附在你身上给你一些能力，然后呢他要求你呢这个让这些信士，这些信士不是就起信心嘛，起信心之后他要求呢这些信士就供养这个血肉，新鲜的血肉，然后呢这个鬼神如果说能够满他的愿的话，他就再给你这个能力让你继续行持，如果不满他的愿的话，他反而来损恼你折腾你，弄得这种呢恶性循环的方式，最终这个人的话自己也神神叨叨，然后自己也是特别痛苦，而且自相续当中的一点点的这种善根全部都已经丧失殆尽，这个是非常麻烦的非常麻烦，这个我们在前面呢也是有所宣讲，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呢有一些神通神变啊，甚至于治病救人的能力啊，但实际上它都是鬼神加持而得到的，并不是真正的这个产生内道修法的这个现象啊，并没有真实的这种正道的这个现象，所以呢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呢，他们的这个言行举止啊一定是与正法越来越相违，刚开始看不出来，但是到后面他慢慢的这个傲慢心啊，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嗔恨心啊这个功高我慢的这种心态就越来越明显，自己认为自己呢修法已经很殊胜了，所以就觉得比这个所有的人都要超胜啊，一种高高在上的这个心态，别人稍微呢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否认自身或者说这个诽谤你啊，或者否认你的时候呢，就完全受不了，甚至就有一种呢谁要是跟我不对付的话，我一定要这个去打击对方的那种心态，什么样的这个心态都会出现。其实这个的话都是从这个一个角度上来讲呢，你产生一些厌相确实是好事情，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它恰恰呢是让你升起了这个就是说是个完全被魔所转的一种预兆啊，也是这种预兆，所以我们的心要学会去把握，不是说那我就不要升起这个厌相，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修行过程当中啊，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修法的一个厌相出现，那么这些厌相的本身并不是坏事情，也不是一个好事情，关键是看我们的心如何去把握而能够断定呢它是好是坏，是这么一个道理。如果自己的心能够把握的话，那么它是好事，如果心不能把握的话，什么好事都是不好的事情，都是坏事。其实这一点呢我们要了知，所以对于这部分人的话，你像他最终呢这个他连这个芝麻许的善心也不会有了，刚开始还有一些善心，还能给别人治病啊等等，还做一些善法，这些表面上的善行都是有的，都是有的，但是最终整体的这个结果来讲的话，他自己的善心会退，他的行为跟正法越来越背道而驰，然后呢结果自己呢得到的就是如须弥山一般的性财艺术之债啊，因为他的这个行为别人对他有信心，然后就给他很多的供养，还给他供养一些这些温热的血肉等等，这样子的话他除了这个背负着很多信财的这个艺术之债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被其所压，只能够自己承担，最终到临命终时的话，那么只有呢自己去在这个孤独地狱当中啊去承受这种果报，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那么虽获得少分之财，少分的财产，但是对今生也无有利益，最后连维生的意识也无法得到，或者呢虽得到少分，但因舍不得享用而冻死饿死的，如前面所说，这些人死后必定会转生于孤独地狱的格局当中啊。这是讲到他的果报的问题，就是实际上呢从这个长远来看，他的刚开始他是获得少分财物的，就是说一个财，所谓的这个财产啊，我们确实要了知，所谓这个财产的话，它是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呢，是他所属于所属的这个福报当中最微小的最微弱的一部分，最少的一部分 所以人的福报呢，实际上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这个财产呢，只是其中最小的一部分，福报体现了各个方面，包括你的信心，你的智慧啊，你的这个大悲心，还有你的名誉，你的威力啊，你的这个信誉等等，这些全部都是福报的范围。福报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有些人的话，那么他只是说受用方面啊，这个显得比较丰厚的话，那只是他福报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啊，很微弱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呢，我们说像这种人呢，他除了自己能够获得啊一些信财啊，看起来人家呢就特别相信他，对他很有信心，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具有这个修行力的一个修行人啊，有这么一种想法，而呢对他做了一些供养。但是实际上的话，因为他这种行为是持续不了很久的，到最后的话他没有什么这个大的利益，单单从今生来讲呢，其实他都得不到一种圆满的后果，圆满的这种好的结果，到后面呢连维生的意识呢都得不到，甚至于呢这个自己也舍不得享用的话，而呢这个饿死冻死完全就是一种恶鬼的这个预兆嘛，这都是一种恶鬼的预兆，因为自相续的这个悭贪之心啊，所以呢这个在人类的时候呢就是以一种恶鬼相而死去的，死了以后呢也必定是堕入到孤独地狱这些恶趣当中呢，感受那个他自己往昔享用性彩的这个果报，那就是啃无数的寒生啃食他的身体啊，然后以自己的这个血肉来还债啊等等，这样的这种相呢都会出现，这个是我们前面也所有所提过的。所以这样的这个结果呢，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面对也无法承受的。我们了知这个道理之后呢，一定要谨慎小心，不要轻易的去随便修行断法。当你自己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发心，意识到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其实跟弘法利生没有太大的这个关系啊。然后呢，只不过自己呢，就是认为自己被魔所转啊，想要远离啊，然后就简单的用一些诸业的方法呢，想用这种方法去打压的话，这都是要不得的，都不能行持。我们一定要知道修习断法的标准在哪里。所以呢，后面的第三个课判呢也非常重要，就是讲到这个断法的含义。明白断法的含义以后呢，到我们明白它真正的意义呢，也知道该怎么去修。另外一个的话，修的标准或者修的这个条件必须要把握哪些分寸，这些都要掌握，你才能够去修持啊。如果说这些啊这个条件都不具备的话，那我的建议最好的方法就是还是修这个慈悲菩提心，用这个古萨里的方式呢自己去施身，诚心诚意的把自己呢施给对方，用这样的一种观想和祈祷啊，像是三宝的力量呢来牵出自身的一些违缘，这个呢是确实是可以开许的。那我们看这个断法的含义呢，断法所要降服的妖魔鬼怪其实并不在外界，而在内心啊，这句话是特别重要的。外境错觉显现为鬼神的形象，也都是由于没有根除我执我所执的傲慢所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呢，其实真正的这个断法不是断外魔，而是断自己的心魔，这才是呢真实断法的含义。否则的话，这个不叫这个真正的断法。如果你认为这个外境上面呢确确实实有一个真实的魔存在的话，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邪见。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见解的这个设置之下，你这个断法是修不成功的，而且越修越多，而无量无边呢，你根本是压服不住的。如果你真正的能够知道呢，其实这个你所降服的这些妖魔鬼怪都不是外境的一个法，而是内心，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把它归设于心，这种修法是特别殊胜的。直接在心上去对治，可以对治一切不在心上对治是一切都对治不了，越对治越多，无量无边，根本就没有办法收拾。所以呢，我们对这一点呢有一个定解，就是你尤其呢是有时候你出现一些委员呢、出现一些障碍啊，心里面产生了各种烦乱啊，还有这个病痛等等的这种委员，这种委员的话，它有可能确实是一些鬼神损恼而那个产生的。但是要知道，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鬼神来损恼，你要知道本身这个鬼神的这个形象，它的根源，它的来源的话，是源于自己的心而迷现的一个相，都是源于自己的心魔迷现的相。万法唯心现啊，这个呢是本身从唯识的角度上来讲，也是可以通过强大的理证来立证的啊，来这个安立的一个观点。所有的一些显现的话，全部都唯心所现，在心之外呢没有一个单独的他法存在。那么鬼魔也是一样，鬼魔的这种啊青面獠牙或者说凶神恶煞一般的这个形象，其实全部来源于我们自己的心，在真实的外境上不存在一个心之外单独的魔来损恼你，不存在。所以呢，换句比较实在的话来讲，就是自己害自己。 自己在吓自己，自己损害自己，这个都是呢这个轮回的一些迷乱的习气。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一点呢，就是虽然出现一些这种相的时候呢，一般人还会恐惧啊、担忧啊，这个是肯定有的，但是最起码你在见解上不要落到太严重的那个实质当中去，就认定了说啊这个是一个啊外在的鬼神来怎么样损恼我，其实这种实质呢不要过于强。那么你在这个了知它，实际上这只是我自己心的一个迷乱，在这种基点之上再用这个慈悲菩提心去修一些断法，修一些这个舍施法，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古萨里的这种共修方法啊，用这个化灾也行，用速灾也可以，用这样的这种啊观法呢来这个啊给予它保足，然后以大慈悲菩提心呢将功德回向于它，很快这种魔障就会遣除，这个是最好的也最保险的而且是最有效的方法。因为你用其他的一些方法的话，有可能自己受损恼，因为你假如说碰到是一个厉鬼的话，那你就很麻烦。你要是即便是自己不受损恼，你也只是呢就是就相当于是在人间啊跟人家好好打了一架，把人家打死了或者打残了的这么一个事情来解决问题，你又有多大的收获呢？啊，其实这些道理我们前面一分析之后呢，啊，应该能有一个呢很合理的取舍。那所以后面呢这个马吉拉准空心母他也是讲说这个有爱无爱魔，喜乐傲慢魔，其根为慢魔。所谓的这个魔呢，就是我执傲慢魔。空心母还这样说过：众魔为意识，凶魔乃我执，野魔即分别断臂为。断臂成断者，这个地方也就是提到呢，其实前面的这四魔呢我们上一堂课已经宣讲过了那么这个有爱魔前面这些概念的话其实我们都已经解释过了。那当然这个有爱呢主要是从显现为一些有形象的，那比如说这个四大呀，还有这个外境上面确实显现出来的各种鬼神呐、啊，还有这个啊疾病啊、灾难啊等等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显现出来就属于是有爱魔。那么这个啊这个无爱魔的话，主要是指的自己的贪嗔痴的这个八万四千烦恼，这个因为烦恼心所，它是一个无形无色的法，所以呢没有挚爱。那么但是的话它起的作用是最严重的。那还有的话就是讲到这个喜乐魔，其实呢这个喜乐魔的话也是我们平时经常会犯的，就是说自己呢在给别人这个念经的时候马上起作用啊，甚至于呢你看其实这些道理啊，这些话的话我们听的确实也多啊，有一些呢就是说啊他这个一念经，或者说他在哪个地方呢这个念经的时候呢，天上出现彩虹了呀，然后出现太阳雨了呀，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现象啊，啊，我看到他身上在发光啊，等等等等的啊，当这个啊听到这些的时候，或者说自己通过一些给别人念经加持啊，确实，哎，这个人的病真的好了。在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呢晚上梦见上师了呀，然后梦见这个雪山啊，梦见自己这个清净业障了呀，哎呀，就觉得自己修行应该非常了不起啊，觉得自己呢修行特别的好，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种呢一旦你升起了一种执着相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是喜乐魔啊，就属于喜乐魔。其实这个方面呢还有这个反方面的，就是反方面的一种呢，也就是说啊，这个你修了很精进了，修了半天，结果呢你晚上净做噩梦，然后好像这个修行的现象呢一点都没有得到啊，然后呢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也是啊，什么现象都没有，平平淡淡，你非常非常努力的修行呢，什么现象都没有，反而做一些噩梦呢、啊、受到一些这个啊白天也是呢受到一些身心的痛苦和损恼啊，自己心里面就特别的痛苦郁闷，这种担忧啊，这种惊恐，然后这种执着那个好印象的一些心态，这些都属于是魔障的，就是反方面的一些魔障。所以这个喜乐魔还有呢我们说的根本上呢是指的这个傲慢魔，也就是说这个我执啊。那么啊喜乐方面还有这个惊恐啊担忧方面，这一正一反两个方面的话其实都是魔相，只要是你有执着那么便是魔相。这个我前面一堂课曾经给你们留了一个小小的问题，也是说啊你们分析一下嘛，那这个修行人的一种正向的欢喜，因为修行人不可能没有欢喜心，我们又不是无情法啊，那么修法修好了也不能高兴，不是这个意思对吧，那肯定不是这样意思。那么就是说那么这个心态的一种欢喜，正道的这种啊正常的，或者说这个属于信心所设的这种啊原法的这样的欢喜心，和我们这里的这个喜乐魔啊它的这个区别。
在哪里呢？其实就是一个有执，一个是无执的，一个是有执，一个是无执。当然如果真正做到无执的这个状态，相续中确实是有境界的。你像这个我前面也提过嘛，伊地菩萨叫极喜地，他因为自己现见圣地而极度欢喜啊。那这种极度欢喜就不是我们凡夫人的带着这种我执的那样的一种这种欢喜心，不是这样的欢喜。那么他的这个相续中已经完全现证了空性意啊，所以他那种欢喜呢是属于真正的正法，或者说属于正向的一种信心的一个状态。而呢作为我们自身啊，为什么把它称为喜乐魔，或者傲慢魔，或者说是恐惧魔，为什么这样来称呼呢？主要是源于自己心里单执啊，碰到了好的，晚上梦到好的梦境，就希望自己能够再梦到，咳咳，特别的执着。然后呢修行稍微的这个产生一些修法过程中出现一些厌相的时候，就马上就能觉得自己的修行一定是超过很多人的，因为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像我这样的一些殊胜的梦啊，像我这样子经常会梦到这个清净业障啊，他就心里面升起了这种洋洋自得，或者说是这个不说洋洋自得这些词比较明显，可能道友们觉得也不一定有，但是的话关键心里面就是有那种认为自己呢应该是很了不起的，这种心态就已经是傲慢心了，已经是高举心了。我们凡夫人其实很难断掉这个东西哦。如果说这个前面的出离心、菩提心的基础打得不好的话，那这种心态更明显。所以有时候还是不出现道相反而好一点感觉。那如果说你这个基础打得比较好哦，你的心确实呢已经这个用这个基础法呢串习的，就使得这个心比较平稳比较平稳、比较老实的。比较客观的或者说比较诚实的那种方式呢，能只是说是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我没有别的什么，我也不认为呢这个修行一定是要得他什么样一个超生的境界我就是老老实实面对我自己的心，我只是想呢能够恢复我自己心的本来面目，因为我心的本来面目本来一直在那里，只是现在我不认识了，非常这个不把它看得特别的新奇，不要有那么多的神秘或者特别新奇或者自己希求新奇，希求这个超生高超莫测的这样的一些那种比较幼稚的想法，只是老老实实去面对自己的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把握的稍微好一点，能把握的好一点，即便是碰到一些好的念想，不会这个心哗一下就忽悠上去了，然后呢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哗一下又一落千古，不会有这种希忧感，这些的话它就不容易被魔所转。当然我们道理上讲起来容易，真正要想对治的这个就是这些方面的话，其实这个都已经到了修了一定时间或者一段的这个一定的这个层次的时候你可能在这些问题上呢确实又需要呢重新再反观自己。那至于我们现在作为初学者，很多特别粗大的烦恼都还没有断掉的话，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要多下一些功夫，最起码呢能够让自己呢这个心里面就是能够精进一点等等。你像这些喜乐魔这些它一般这个前面的那种这个比较粗大的一些烦恼或者自己平时还老懈怠修行不精进这些情况的话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了，所以它还容易傲慢，他自己的行为特别如法，修行特别精进，然后呢这个行持法行的话都是如理如法的，也没有做其他的散乱的事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心把握不好又出现一些好的念想，人其实很容易执着，人很容易执着，而且自己呢反观自身的时候呢也感觉自己的行为很如法很精进，也容易升起一种我比其他修行人都要超胜的那种想法。这个时候的话身上已经被魔钻控制了，所以修行很难从这个角度上分析我们修行不容易，但是这些呢现在道理上明白之后呢一点一点的去串习，所以修行不能够急，不要老想着去吃快餐面，不要老想着这个怎么样我就能够出来一个好的念想或者让我看一下让我感觉一下这些想法的话，其实你通过这个长期的文思，时间长了之后你这种想法呢自然而然也就淡下来了，就没有了，这个想法太执着的话也会出问题所以呢我们这里真正的对这个佛教本身你有没有兴趣，对佛教的教理，对佛教这些道理真正的这个空性和悲心的这两个最关键的核心所有的佛法就是这两点，对这个有没有兴趣，而不是对神通神变对一些什么念相对好的梦境对一些相上面特别的去执着。那如果 你在这一方面还是比较这个单指的话，那说明相许还没有成熟啊，相许还没有成熟，也只是一个初学者的一个相，所以呢要想这个修行境界达到很高可能也是不太现实的，都是呢修行不太稳固的一些象征啊。那所以后面呢也讲到了说这个众魔为意识啊，实际上就是说什么，所有众多的魔就是我们自己的分别意识，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意识。那么这个凶魔乃我执，就是说最凶狠的，最凶狠的这个魔呢就是我执啊，野魔就说是啊最野蛮的，最这个啊放纵张狂野蛮的这种魔呢，就是这个分别念，就是分别念断彼成断者。如果真正的把这个啊怎么众魔凶魔野魔断掉的话，这才是真正断法，这就是真正的断法修行者，断法修行者。所以我们这里就是啊，这个科判就是在解释什么是断法的含义。其实这个断法不是断外在的鬼魔，而是断我们自心的分别念、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我执，断这个才是真正的断法修行者。如果你的这个落脚点没有针对这些方面去断，那么就是前面的邪断法啊，就是所谓的邪断法。如果你能够知道你所断的这个所谓的魔其实就是自己的意识、我执和分别的话，那么才是属于真实内道的一个断法的意义。你如果从这个方面开始去断，那么你就称之为是真正的断法者，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弥勒日巴尊者呢也曾经对这个啊阎罗刹女呢是这样说，哎，比你更利之魔是我执，比你更多之魔是意识，比你更纵之魔就是更加这个啊，这个就是说放纵的、更加野蛮的这些魔呢，就是指的分别。这一点的话，刚才我们依靠这个空行母的这段教言啊，也已经解释过了。那么关于断法的分类，马吉空行母呢是这样说到的啊：漫游显善外断法，气身失实内断法，唯一根除异断法。啊，据此三段乃瑜伽。那么对于这个内容的话，要知道就是说实际上的话，什么是外断法呢？就是它显现上面啊，就手里拿着这个人腿骨啊，这个手骨到处呢在这个啊漫游在险山当中啊，漫游在悬崖峭壁啊，漫游在荒山野林当中啊，那么这个呢就支撑为是这个自称为是断法修行者呢，这是一种外断法，就是外向上的一种断法。那么如果说气身失实是内断法，那实际上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古萨里的修法，像古萨里的这种修法呢，它是一种舍弃自己身体的那种修法，这个呢就属于是内断法。其实这种修法呢也是以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遣除自身的这个障碍的。那么唯一根除异断法，意思说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唯一将这个我执根除啊，我执如果说能够根除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内断法。那么这种呢也是最究竟最了义的这个断法的含义，不是内断法，就是这个异断法啊，这是最究竟最了义的这个断法含义。具有这三种断法的这个呢才称之为是真实的瑜伽士啊，才称之为真正的这个瑜伽断法者，是这样子来称呼的。那实际上呢我们要知道啊，具有这三者呢确实呢它是最远啊，这个就是说外内外内意呢全部都包括。那如果说啊那个你真正具有这个意断法的话，那么其实也就相当于是圆满的啊，相当于是三种都已经圆满的。外在的形象我们现在呢作为啊，尤其是作为在家居士来说呢，天天在深山老林里头去云游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自相续当中啊，如果你做到内断法都很了不起了，就是你能够通过观想的方式呢舍弃自己的这个身体，而呢不失这个鬼神或者说不失这个友情，这一种的话也是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断法修行的一个方法。如果说你真正通过这个空性的力量啊，直接根除了我执的话，那就是最究竟最了义的这种异断法的含义，那么确实你就称之为是真实的这个瑜伽断法者。所以上是在这些内容当中啊，也是在讲到所谓的这个断法，并不是断法修行者呢，并不是说必须是身穿白衣呀，留着长长的头发呀，然后手里拿了个人腿骨在吹呀，然后呢这个就是显现的是这样的这种瑜伽士的像。其实作为在家人能不能称之为叫瑜伽士呢？可以。如果你自己的心相续当中真实的具有这个断除我执的力量，那么你就称之为是断法瑜伽士，就是可以这样叫的。所以呢这道理上面的话，我们应该要打破一些我们以前自认为的这个一些观点啊，认为瑜伽士一定是怎么样的。出家人能不能叫瑜伽士呢？可以。因为瑜伽本来是一种修行的意思，所以它并不代表好像说啊，那个一定是在家人才能叫瑜伽士，不是这样子的。只要是呢你能够在意义上面根除我执的话，都可以叫瑜伽士，都可以叫这个修行断法者，都可以这样去称呼。那本身修行人的话也是啊，也是这个瑜伽的含义本来就是串习串修的含义啊，相应修行的这个意思。所以呢 并不单单的是说啊，专属于是这个在家人的一个称呼啊，这只是我们平时呢习惯性的一些叫法而已。那所以呢，这个一切断法行者呢，彻底根除了所有无明迷现的根本我执，就称之为唯一根除异断法啊。那么这一点的话，刚才已经强调了，真实的自相续的这个我执啊，这个已经完全能够断掉的话，这才是真正的啊这个异断法的这个含义，也是最究竟的。那么在没有断除我执之前，外境迷现的魔杀也杀不了，打也打不倒，压也压不住，赶也赶不走，就像火没有熄灭之前，烟无法灭尽一样啊。那么这个比喻呢非常贴切，就是我们的火如果没有熄掉，那么这个烟始终会冒，你想把它弄掉也弄不掉。同样的道理呢，如果我执没有断掉的话，你外在迷现的这个魔，你用多少的方法，成千上万的魔被你打倒了压服了，你实际上都是赶不完的，赶也赶不走的，压也压不住，打也打不倒。即便是能够打倒压服，但是呢你也是消灭不尽的，无量无边的。我们的分别心有多少，那么魔就有多少。那你说我们的分别心有数得清吗？它跟轮回的这个概念是一样，是无量的呀。那这样的话你怎么能够打得完呢？所以呢，就是与其去压制这个外境，不如去呢设伏自心，这是最殊胜的一种断法的含义。就像呢以前在入行论里面所说的，你与其呢去降服外在的那么多冤敌的话，最好的降服方法其实就是降服自心，那么所有的冤敌以此呢就销声匿迹了。如果说你天天就是在外境上面想去怎么样降服冤敌的话，你永远也消不尽啊。就如同呢这个与其呢在大地上面铺满了这个皮革，想呢这个遮止，就是想防止呢用这个荆棘能扎伤自己的脚，那还不如就在脚上穿一双鞋，这样子的话所有的荆棘都没有办法呢能够损害得到你，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不想被魔所损恼，那么就是降服自心，你这个魔呢就没有办法损害你。如果说呢自己认为呢这个必须要把外在的魔降服了才能够使得自己呢受到保护的话，其实你是永远都消灭不尽的，是这样的一个啊，是同等理的道一这样的一个道理。同样呢，在没有根除内心的傲慢魔之前，由他的功用所产生的外境迷现的鬼神不可能消失。诚如啊阎罗刹女对弥勒日巴尊者所说，未了魔乃心之根，似我之魔不可属，你虽劝阻我不去啊。这个我们前面都已经这个学过的一些道理啊，就是说你自心的这种魔，自相续的这个魔障没有压服，没有断除，你光是想要断除外境的魔的话，那就像这个弥勒日巴尊者里面的这个公案一样的，你自己不知道呢，没有了解呢，这个所谓的魔，它是呢这个心啊，实际上呢是心的这个根本啊，实际上呢是在心的根本之上的。那么如果这一点你不了知，那像我这样的魔的话，就不可胜数，你这个啊降都降服不完，你虽然怎么样劝阻的话，我也没办法，我也不会走的。那么至尊弥勒日巴尊者也是说呢，执魔为魔遭损害，执魔为心获解脱啊，这句话非常殊胜了。正魔为空寂断法，此魔罗刹男女相，未证之时乃为魔，制造障碍作损害，若证悟魔即本尊，一切悉地从汝身啊。这段呢是特别殊胜，他这里就是讲到什么呢，我们实际上如果执魔为魔，那么就会遭到损害，就是本身其实要知道呢，本身外境上其实它是没有魔的，但是如果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这个分别念就当成一个外向的魔去执着的时候，你就会遭到很大的损害，你越执着损害越大。如果说你能够观想说这些魔没什么，它只是自心幻现而已，假如说你能够安住这样的一种啊境界，而且呢以前上师也曾经说嘛，你这个比如说你确实呢这个感觉上呢有一些非人的损恼的时候，那么你自己要心里面要想，哎，这些其实都是自己心的一个幻现而已，然后念一些缘起咒啊，然后以这个相似的安住一些空性啊，或者说对它呢产生一种这个慈悲菩提心呢来做一个啊这种这个怎么说呢功德的回向啊等等，这样子的话，那么他就实际上他就没有什么损害性，他就不会损害你了。如果说你就执着，哎呀怎么办呢，我梦到一个魔，哎呀我一定要找上师给我这个念经加持一下，或者怎么样修一个法呢给我遣除一下，你光是这样想，你就等于什么，自己这个时候你自己的心态就是执魔为魔。那么所谓的执魔为魔呢则损害，你就会遭到损害，而且损害呢越执着你越损害越大，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不执 其实呢，这个他就没有办法损恼你，你越不执，他越无法损恼你。你如果越执着的话，他越容易呢，这个对你起到一种作用。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了知。当然，这个确实呢，不是所有的道友会碰到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如果从整个修行过程中来看的话，可能以后啊，真正有一定的修行境界的时候呢，可能反而会出现一些这样比较细微的这种魔相了，也是需要我们在用更加细微、更加深邃的一些智慧呢去对峙的。当然，现在如果从粗大的角度上来说，大部分的道友可能也不一定每个人都碰到一些非人损恼，这很少的。但是我们道理上要明白，道理上明白呢，啊，自己心里面应该要有一个把握的分寸。而且呢，尤其呢，我在这里顺便的还是想这个提一下，虽然有时候我觉得我这个讲法有时候经常说过失啊，不是很好听，但是我确确实实呢，就是这个算怎么说呢，我还是很诚恳的希望呢，这个所有的佛教徒啊，尤其是佛教徒来讲，真的不要显得神神叨叨的，特别的迷信，有的时候感觉，然后人家一看就觉得，哎呀，这人疑神疑鬼，就是你说世间人啊都是这种感觉，那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么多的圣身的这种智悲，他从他的角度他一点都没体会得到，然后从你的身上他也没感觉得出来，就感觉这神神叨叨的一个人挺不舒服的。因为佛法确确实实里面的这种博大师精深的境界，单单我们如果对这些法义啊能够有一分融到自相续的话，那这个人如此的慈悲，如此的睿智啊，如此的豁达，如此的圆融啊，具有种种的善巧方便，而且具有能够非常的这种这个宽厚、宽容、宽广的一种胸怀啊，能够包纳别人，容纳别人，呵护别人，那个力量的话多么好啊。就是这种核心，这种精华呢，现在在修行人的身上确实看的是越来越少，但是呢，这个神神叨叨的这种相倒是越来越多了，很让人不生信心啊。不要觉得好像在家一跟人家说就说特别神秘啊，你如果怎么样，一听让人觉得很恐惧的啊，这人又是疑神疑鬼啊，就是反正天天都是这样子，不是个大仙儿也像个半仙儿一样的，这个话确实也不好听。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都是让世间人其实特别不生信心的人，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啊也不一样了，现在的人呢都很实际，而且呢确实大部分的世间人相信的是科学。那我们佛教徒虽然我们对这个科学的态度啊真的也不是遮止科学的，我们一方面呢也承认科学，但是一个方面确实我们佛教徒也是从道理上面呢是很客观的分析的话，这个科学所研究出来的结论呢还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并不圆满，但是也不是全错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问题呢一分两面的去看啊，就是什么意思呢，现在的人呢一方面很实际，再一个的话他还是讲究一些客观的事实来这个就是承认啊或者来接纳呢，那么佛教徒也要显得稍微的就是理性一点，就是你就是一个正常人，只不过呢你的这种理念，你的这种这个就是思想或者你的理念的话是以佛教的这个大悲和智慧来摄持来呢这个确定你的人生目标，确定你的人生方向，是这么一个侧重点，还是在这个方面好一点，不要经常搞一些什么神通神变呢、啊、那个现在社会上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你自己没有这一方面，而且呢即便是有的话，你像很多善知识其实他都有这个神通功德，他一般也不会随随便便在别人面前显现，一般也不会随随便便在别人面前显得神叨叨的神神秘秘的，这个特别让人不生信心，其实都是什么损害佛教的一些因，并不能够让别人对佛教起信心啊。所以我们对这些道理呢还是要把握一个分寸啊，自己在生活过程当中啊要尽量的要理智一点啊，要理智一点，说出来那个话呢也是疑神疑鬼，然后说出来这个话让人一听就觉得，哎呦，这是不是像一个成年人说的这个话哟，觉得特别的这个怎么说呢，不成熟，就相续不成熟。然后佛教里面这么多好的道理呢他一句话也没讲出来，讲出来的那个呢全部都是跟佛教不沾边的，然后让别人误解的，哦，原来佛教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很难受的。所以平时我们在这方面还是要注意啊，还是要注意，要会学佛，要学会佛陀的智慧，在这个智慧上面你哪怕沾上一点边对你都受用无穷，你是个非常理智非常睿智的人啊，不要呢显得这个还是像一个幼儿园的小孩子一样特别的这个啊怎么说呢，这个没有成熟的那种相啊，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太合理的。这一点呢，当然这个话确实不好听，班达萨多哄经常说一些不悦耳的话呢是不太合理的，但是 是呢，有时候想想呢，从佛教整体的角度上来看呢，感觉这种情况还挺多的，那就是有点这种像呢，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尽量遮止，尽量遮止，哪怕是你真的遇到一些这种情况，你就自己呢默默的修一些断法呀，或者修一些这个怎么说的慈悲菩提心自他相换的这种修法呢，遣除违缘就可以了，不要再尤其也在族里啊，在这个周围的道友跟前也是啊神神叨叨的说很多这些方面疑神疑鬼的呀，一听哎呀这些人又在谈鬼呢啊，一听这人又在谈鬼呢，天天就在谈这个，这个有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有时候想起觉得呢，就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还是稍微要把握一个中道比较好，在教理上面啊，佛教的精华教理上面，还自相续当中的正法上面啊，我相续中的慈悲心，我相续中的菩提心，我真正的对别人有没有起到一些饶益的作用呢，在这个方面多去关注一下，多去注重，多去探讨啊，多去把它用在社会当中，用成一种善巧方便啊，就是啊这个真正的对这个自己本身，对这个社会，对周围的人群有一点利益。要不然的话，佛教的殊胜性又从哪里去体现呢？啊，从哪里去能够显现的出来呢？啊，其实这个，如果说真的要想让佛法兴盛的话，除了这些方法，没有别的办法了。现在佛教已经很衰败了，再不要让它显得更加衰败，更加显得这个就是显不出来佛教真正的这种深深广大的殊胜的这种法义，而呢就变成了一个疑神疑鬼的，或者说是跟鬼神差不多的这么一个教派的话，实在是人想了以后呢，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那我们这一点呢还是尽量要把握一下。那么痴魔为心或解脱啊，就是说如果你了知这个魔呢，其实就是自己心的一种幻现，就是自己心的幻化，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分别而已，所有的魔根本上其实是不存在的。就是呢再说的深一点的话，是为什么说唯心或解脱呢，实际上这个心的本性就是我们的觉性，那么这个魔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觉性的一种妙力的显现。你如果真的了解这点，这个说的比较了义了啊，这个也是我这里贴不知道合不合适，反正呢这个道理啊，就是说是你真的了解这一点的话，其实你当下就能获得解脱。你如果正魔为空，你真正的能够正达呢这个魔的本性其实就是空性的话，那么其实这就是真实的断法，这个断法其实就是般若，他这个才是真正的断法。那么这个此魔呢，他虽然外相上面显现的罗刹女的像啊，罗刹男的这种啊男女之相，但是呢这个未证之时，就是你在没有证达呢他的本性的时候，因为我们前面说嘛，知魔为心是或解脱，如果你没有证达到这一点呢，那么他就是魔，他会给你制造种种的障碍，做种种的损害，制造种种的违缘。如果你能够证达呢这个魔本来一天尊，这个地方的这些道理啊，就说是外境的这些显现实际上都是一些本尊天尊的显现，这一点呢其实也是讲的都比较深了。你们以后呢这个前行学圆满了，五加行修圆满，符合标准的话，那么到时候会这个开许你们去入到这个密宗的学习。密宗的学习里面嘛，只要你们学过学一次这个真正从教理上面学一次他花网的一些见解的话，完全就能够知道这个正魔本啊，这个啊正魔本一天尊，一切息地从汝身的这些道理非常非常殊胜啊。那我在这里讲呢，总觉得这个跟密法的一些教研比较相比较这个贴近啊，就觉得不太好讲。但是呢，你们自己以后有机会学到密宗的殊胜教义的时候，密宗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灌顶。这个绝对不仅仅是个观点，真实的密宗的教研的话，也像我们显宗的五部大论一样的，你需要好好的去学习。你真正的了解了密宗的这些见修行果之后啊，你就完全能够在相续中升起定解，完全能够相续中升起一切万法呢如梦如幻的啊，这样的这种幻化网的殊胜的一些教义啊。当然我在这里是打一点点广告，反正是后面你们肯定是能够学得到的，很殊胜。所以前面的五加行呢，要好好的打基础啊，学扎实。学扎实，你要五加行学得越好，你后面的这些密宗一旦碰上了那个佛因缘，可就不可思议了。然后有可能呢是依靠这些殊胜的密法可以寄生中获得解脱的，这是特别好的事情啊。这个呢就是到时候呢我们在后面还会就是有一些呢确确实实符合标准的学法学得不错的，能够按照这个教务处的安排呢按部就班的这个文字修行的道友的话，肯定以后呢会有更殊胜的这些因缘呢去这个在密法 当中呢，真正的去了解密宗的见解是什么，密宗的修行是怎么样的，密宗的果是怎么样的啊，那个是特别特别殊胜的啊，这样子的。然后所说的这个断法呢，是指彻底根除内心执魔的这种分别念，而不是指残杀、殴打、驱逐、镇压、消灭外魔。因此我们应当了知所断之魔不在外界而在内心啊，这是特别重要的。这句话的话应该自己要把它记下来，真正的魔不在外境而在内心啊，只不过是自己的一种内心习气业力的显现而已啊，真正的是这样子。所以说呢，你对外向的这个魔呢，你越执着，那么这个魔的力量就越大，它就越厉害，它对你的损恼也越大。那么如果你越不执着，那么它对你的这个力量就越弱，就好像拿铁链锁虚空一样的，你是没办法锁得到的，因为你知道它只有一个幻象，像水月一样，只有一个显现，实际上没有真实的本体，只是自己的心的一个迷线而已。如果了达这个道理的话，那么什么样的违缘都能够断除，什么样的违缘对你来讲都不会称之为是真违缘，是这样的。所以以后呢，假如说比如说你碰到病痛啊，碰到一些这种啊，这个就是说一些违品的这些折磨痛苦的时候呢，你应该反过去，就是换成那种菩提心的想法，病也没有什么。如果就像我们前面以前这个大家都学过那个快乐之歌嘛，里面就讲到嘛，如果我这个病的话对众生有益，那么愿我病；如果我健康对众生有益，那么愿我能健康啊；如果我活着对众生有益，那我愿我呢长久住世；如果我死了对众生有益的话，那么愿我呢当下死亡也不要紧。你能安住在这样的心态的话，什么违缘能够仗得到你呢？那其实这个是它的这个最重要的一部分啊。那我们了知了这个断法的真正含义之后，以后再不要有那种，因为包括那个你们，包括这个外面道友还有时还喜欢做这个火师嘛，做这个火师也是心里面那个想法都是这个，基本上都是这个落脚点上。哎呀，我给他施了法，赶紧离开我。其实这种想法呢，就怎么说呢？他不是用那个打压的方式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当然呢，就是跟这个降伏事业比较起来，应该温和的多。但是他那个想法换汤不换药有一点。为什么这样说呢？还是那个我执特别强，就觉得这个魔损恼我了嘛，还是这种想法。只不过就是说，哎，我给你吃的，我天天烧这些这个啊，这个火，用火势的方法烧烟供，拼命的烧啊，那个烧的浓烟滚滚的，救护车都跟那个救火车都烧过来了。然后呢，就想着赶紧离开自己，那个想法也是啊，你的我执一点都减轻不了。而且特别失职，特别失职，就认为外头有一个青面獠牙的鬼，然后呢，我这里给他吃东西，然后他赶紧离开我，不要再跟着我，不要在我跟前这个晃来晃去的，那个想法特别的失职心强。这些的话，那离这个真正大乘的这个智和悲这两解差的这个万里之遥哦，差的老远了。那你说你修这个法到底修了个什么意义？是不是大乘法都很难说？你修了个外相，以自己的实质分别心修了一个外在的一个相，可能还真是起到一些作用，但又能怎么样呢？啊，又能怎么样？跟智慧、跟悲心差的那么远呢？所以我们要会修法啊，要会用，就要用什么呢？学会一种巧劲儿，不要学得这么笨。这个地方啊，还是要这个把握一下。你这个要包括火师的时候，你借的这个机会要修菩提心呐、啊。借这个机会的话，要修这个断我执嘛，修自己失身。然后呢，这个就是说是心里面要有一种呢，能够啊，这个真正的护念到对方，或者说真正的有一种惭愧心，我以前曾经伤害过你。然后呢，这个自己呢，要从这个方面要把自己的这种柔软的慈悲的力量能够串习出来，我执能够越来越减轻，这才是跟佛教的修法是相应的。否则佛教的这个修法如果断不掉我执的话，就不叫内道的修法。严格来讲，见解上分析的话就这样子的，你任何的修法如果不断我执，反而呢这个我执实执心增强，我执心增强的话，那就外道的修法，那跟佛教有什么关系呢？你起到一点作用又能怎么样啊？起到一点作用又怎么样呢？那跟世间上面啊，跑到庙里面去烧香拜佛也能起到一些作用的，有什么用吗？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啊。所以我们学了这一段之后呢，在生活当中啊，应该要实际的学会去运用，不懂的呢，是以前不懂就过去了。 学了以后的话，就不要还是了这个抱着以前的这种特别实质的那种想法，然后呢还是认为外在上呢有一个非人，有一个鬼啊，每天烧烟供就是要给这个青面獠牙的鬼神吃啊等等的这种想法，其实都比较这个怎么说，不是特别相合于一些大乘的见解。你不在见解的基础之上去修行，那么就是外道的修行，你要在这个见解的设置之下去修行，你才能称之为是内道的修法嘛。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了知啊。那么一般来说呢，大多数其他教派将一切事业的利齿、粗暴的威力啊、矛头、剑锋指向外面，对外境的冤敌魔障展示降服的事业。可是我们这个也是区分一个内外道的一种这个很好的一个辨别方法，就是我们的教派就指的是佛教内道呢，并非如此。诚如弥勒日巴尊者所说，我们这个教派的宗旨就是彻底的根除我执，抛弃世间八法，令四魔无地自容。就是说外道和内道这个呢，不是说指的具体的哪一个外道，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分析，而是呢其实他这段教言的话，反过来说呢，光是从我们你从两个方面讲都可以。一个方面的话，就比如说其他的外道教派，还是就是说别的外道教派，其实他们修一些那个啊，就说是这个驱魔的事业的时候，他真的是那种粗暴的方法，然后呢就拿着各种的利器啊对着外面，然后念他们自己的一些仪轨和咒语呢，就是来驱魔，他有这种方法呢，然后看着就是啊这个又打又闹又哭又叫的一些啊，还是有的。这个跟佛教内道的修法完全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佛教内道的这个修法呢，它所有的这个针对不是在驱外魔，就是在断我执，就在这一点上是有根本性区别的。另外一种讲法的话，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是真正具体指的是哪一种或者哪一类的哪一些外道，而是呢，如果你作为一个修行人啊，你这个修法你全部是用一种粗暴的方式啊，用矛头指向外的这种方式，你修的就是外道法，你念的是佛教的仪轨啊，念的是最殊胜的一些这个好像看起来是断法的一些字句，但实际上你修的是外道法。而呢如果说你自己这个修法的落脚点呢，就是为了根除我执，抛弃金石，抛弃这个世间八法，真正的这个慈悲菩提心上面去串习的话，那么这个呢才属于是内道的修法。所以它可以有两个层面的理解，而且呢后面这个层面呢更加的重要。我们自身啊，现在呢不是说去指责哪一个外道，这个是没必要的，叫了现在这个社会上面的话，那么各宗各派呢也是讲究的一个团结和合的，现在也不存在呢内道外道辩论的这种情况也没有了，大家都是保持的一个和平共处的一个原则。那么但是做我们佛教徒的话，自中的见解一定要有，你自己到底修的是个外道法吗还是内道法，你都搞不清楚哦。所以呢你自己要把握真实内道的见解是什么，你才可能修的是内道，否则呢你是用内道的这个法义或者内道的仪轨呢修了一个外道的一种这个降伏事业，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啊，这一点我们要把握分寸。所以一切修行就是向内反观自心，将所有的能力、威力、精力全部用在根除我之上。哎，这个话要记下来哦，要背下来呢，写的这个纸上面呢，贴在自己的房子里面经常看。一切的修行，所有的一切的文思、修行、发心，一切的一切的善行，全部都是什么呢？要在心上面去下功夫的，而不是在外向上面，不是在外向上面。然后说呢，要反观内心，要把自己的一切的能力、精力和威力，全部不是对外去用，而是呢，用在自己的心上面。用在哪里呢？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根除我执，这个修法是最核心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这一句话，都是用在这一句话上面，是归设在这一句话上面的，这才称之为叫内道。如果说你在这一上面没用得到，你修了八万四千法门精通五不大论的话，你都不能称之为是真正的内道修行，这个话这句话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呢就是说喊一百遍的救我护我，就是啊你对着这个护法，对着这个本尊上师三宝天天喊上师三宝救护我呀啊救度我呀，不如呢诵一遍吃我写我的好啊，就是说真正的把自己呢就是施给这些可怜的众生啊，就是你可以呢这个使我写我啊，我把自己呢已经全部施给你了。因为曾经其实呢我们以前在发菩提心的时候也是嘛，自己已经施给有情了，入行论里面不是这样讲的吗？ 你已经发愿，你已经发誓把自己已经布施给友情了，那么你现在已经属于友情的了，那他想把你带走就带走，他想把你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就完全就施给他，这个是一种端我执的最殊胜方便。所以说你念一百遍说啊，本尊护法救护我，在一种的我执的心态上，上师救我呀，上师度我呀，或者上师加持我呀，不要受委缘呢，不如的话就把自己施出去的这种修法最殊胜，这也是实际上呢也是相合于真正上师的密意。说句实在话，其实呢我们只有这样子，那么上师维护你呢，终归不能够总是维护你的我执。上师来到人间的目的是为了度我们解脱的，那怎么样才能解脱呢？断掉我执才能解脱啊。所以说呢，所有的善知识讲的都是这个要点，所以你天天求着善知识保护你的我执，那不是让善知识哭笑不得呢？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在这个方面呢下功夫，当然这个需要有相当的修力啊，不是呢这个初学者呢一学了一遍就能想当然的能做到，那这个需要相当的修力，前面的这个菩提心那这个基础法门的话要修得扎实一点，那么你就不容易受到伤害。如果这个菩提心的这一方面修得不扎实的话，其实有时候修断法呢也修不出什么效果来，还不修好一点，然后用那种基本的这种忏悔和那个曼塔罗的方法集资进账啊，比较保险。就所以这个地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所以在前面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一部分里面要下一点功夫，你这个菩提心修得越稳固，那么你修什么法呢都特别的这个方便，而且积累资粮是特别快的，是这样。那么像一百位本尊祈求求救护，不如将身体施给一百个鬼神为食的好，这个是刚才讲过的啊。如马吉拉总空行母说，病人交付于鬼魔，诵者托付于冤敌，口诵百遍救护我，不如一遍实写我，此乃佛母我法鬼。就是我真正的这个般若佛母的法鬼是什么样呢？把病人直接就交付给鬼神啊，把这个就是诵者，就是比如说你护送这个人的话，你直接本来护送人是把他这个要遣出他这个路上的这些冤敌和委员，把他护送到安全地或者护送到目的地，但是这里就讲了直接呢就把他送给冤敌就好了，就是这个意思来表达，就是用一种这个施我的这个方式。所以你口诵百遍的说啊，这个菩萨救护我，佛陀救护我，不如呢你啊这个修一遍的这个施写我的这种施身法，这个呢是我佛母呢这个真正的法轨，这才是我的这个断法的真正的这个意义。如果断除了内在的执魔的根本，那么一切现象都会显得清净，也就出现了所谓的魔类成护法神，护法幻面成化身。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内心的这种我执之魔如果断掉了，这种内心执魔的根本就指的是我执，假如这个能够断掉的话，所有的显现都会清净，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哦。我们现在都是被自己的迷乱幻象给吓着了，我们全部是受自己的这个自心的迷乱的这种幻象所束缚，你自心幻现的迷乱现象你又把它认为真实，然后圆这种虚幻的相呢，自己产生各种各样的喜忧恐惧欢喜等等等等的各种心态，这就是迷上加迷的一个相呢。所以上师仁波切以前讲法的时候经常也喜欢用这个网啊，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网络呢，这个网络上面创造了很多的虚幻相，然后人呢明白这个是虚幻，还受这种虚幻相的束缚，在这个虚幻相当中呢产生各种的喜怒哀乐等等，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其实我们如果能够明白啊，就是假如说我执能够断掉，那么所有的这种迷乱显现呢都会得到清净，这个清净就是你都能看到它真实本性的那一分，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所谓的这种魔呢也会变成护法神，而呢这个护法神的话也会变成化身，就是它就像佛陀的这个化身一样的，它只会对自己起到加持饶益哎帮助的，或者说能够呢一个圆他获得解脱的作用。所以说我执如果断了，外面的不快乐的或者说迷乱的显现都会清净，都会消于法界，并且呢这个魔相的话也会成为护法相，护法相呢都会成为佛之化身相，直接呢对你起到的是这个度化的这种作用啊，起到这样的一种作用。就是这是呢这一段的这个教言。如今呢有些不懂此理而自以为断法者的人认为外境中存在实有的鬼神，并且恒时处于不离执魔的境界中，结果一切显现真的成了妖魔鬼怪，自己整天心神不定忐忑不安，而也常常对别人说山上有魔山下有魔，这是鬼那是魔这是妖精，我看见了并且捉住他了，最后将他杀死了，你身上潜伏着一个魔被我赶走了，而且他还回头看了你一眼的说的惟妙惟肖呢，这种形容啊就是说 最单的这个形容词，是显现的是特别的这个，好像就是说啊，这个人真正的看到了一种外象，别人听了也觉得很恐怖，就觉得这鬼真的是回头看了自己一眼怎么样。其实这些的话我们要知道，真实的来说啊，那么这种外在的这种迷乱的显现象呢，你如果时常的执着它，这确实是有一个外境中的一个时有鬼神的话，你就容易受它束缚，你就是会被它束缚，因为你自己执着它是真实，它就起到这种作用啊，它就起到这个作用，而且它会呢对你起到这种损脑的作用，自己呢每天心神不安，总觉得旁边有一个眼睛，有一双大大的眼睛看着自己，盯着自己啊，那个感觉是特别特别难过的，然后忐忑不安的，自己家里都不敢住，这样的情况很多哦。所以我们要了知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自己应该要清楚，就是这个都是自己心的一个迷线，如果你能够安住在这个见解当中，修慈悲菩提心，然后修一些施生法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不要被这个外向的这种形象呢，这个太过于的束缚自身。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人是越来越受外境的束缚了，外境各种各样的显现，各种的诱惑，特别的让人迷恋和单执，你自己也愿意去迷恋，习气上面也愿意去圆这种五花八门的显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这种外境的像，自己在里面的这个妄念纷飞啊，其实人都已经有这种习气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要知道真正在修法过程当中啊，这方面的实质心不断啊，那你这个修行还是怎么说呢，比较漫长的。比如说我们要真正的见解上面明白呢，一切为心之自现的话，那对于这种外在的这种迷乱相，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呢，不要太过于去看重，否则的话确实自己会受损恼的，就是它会对你起到束缚的作用，因为你认定它是真实嘛，它就会起到束缚的作用。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些啊这个妄言骗人胡说八道信口雌黄的一些语言，当这个时候呢鬼神这个恶鬼们知道得知这种情形之后，便缠着他们，他知道说哦，你把我当成真实的，他就更缠着你，然后他们走到哪里鬼神便跟到哪里，如影随形，百不离左右，就实际上这个说的通俗一点，你自己招来的，你自己招过来，你如果自己不执着的话，他也不会执着，他也不会天天缠着你，你越执着他越跟着你，就是你自己招过来的。这个还是啊，你越害怕他越形影不离的就跟着你左右。进入到那些心胸狭窄容易控制的女人等相续中，口口声声的说我是鬼，我是神，我是死人，我是你的老父亲，我是你的老母亲，更有甚者还说我是本尊，是护法神，是丹间等等啊，这个就是并且呢妄言受记胡说神通啊，这个鬼神欺上师，上师欺施主啊，骗施主，这个的话就像世间的俗话说父辈子欺子被敌骗。那么这段内容的话其实是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这些鬼神他容易进入到那些心胸狭窄容易控制的女人的相续当中。这是以女人为例，其实呢所有的友情都一样，如果你的心胸狭窄，心胸太狭窄，然后呢你就容易被控制。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也是关在于心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自己的心胸太过于狭窄，其实易招魔，就容易招魔。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害怕被魔所恼，也害怕呢这个鬼神呢缠着自己，那么这个心胸就要宽大一些，心胸要通过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要变得这个宽广一些，不能够太狭窄。有时候人的这个心胸太狭窄的话，也容易产生其他的什么嫉妒啊、傲慢呐、啊，然后呢各种的这种复杂的贪嗔的心态呀，不能够容忍别人啊，就是越修心量越小，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都是一些伪缘呢啊，也都是一些不好的象限前的啊，平时要尽量的去对治啊。其实这个里面讲的这段道理呢很殊胜的地方，就是说容易招魔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因缘呢，也是由于自己的心量太过于狭小而导致的。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修法，通过这个文思的这种途径，要逐渐的调整自己的心啊，就像以前我经常提的，这个人的修行人的心啊，要开朗一点，阳光一点，健康一点啊，开心一点，要这样的，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你单单想想自己是值遇了三宝，值遇了上师，自己能够圆正法来开始串习的话，多么美好啊，多么幸福，也多么幸运的一件好事情。所以呢，要学会呢调整自己的心，善护自心啊。学会善护自心很重要哦，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如果一个懂得善护自心的人，这个魔根本是没有机会靠近你的，根本没机会靠近你的。就是不懂得善护自心啊，自己有的时候自己执着啊，自己招来的， 然后自己心量狭小，容易呢这个被魔钻空子的人呢，他才会受到这些委怨。一般的这个心胸坦荡啊，这个非常的这个就说是心地特别的宽广坦荡，很坦诚的心灵磊落的这样的人的话，不可能碰到这些啊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少很少碰到这种。所以我们呢自己要这个学会调整自心还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这个就说实际上他这种情况就什么呢，鬼神欺骗了上师，就是所谓的上师。所谓上师，你像这后面说的呢，我就是本尊，我就是护法神啊，或者说这个我看见这个单间护法神，他跟我受记，他跟我说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人家一听的话，也就是愚笨的这些信徒们也就相信了，相信以后把他认定为上师。实际上是什么，这鬼神欺骗了所谓的上师，而所谓的上师又欺骗了这个施主，就像师间说父辈子欺子辈敌骗一样的一个结果啊，这个是很非常可笑的一个事情。那当然是说尤其我觉得那个像咱们学会这边啊，系统文思过的道友的话，在这个方面是越来越理智了，不会像这个其他的那种没有文思过的这个佛教徒，所谓的一些佛教徒天天都是神神叨叨疑神疑鬼的那种啊，自己已经成了快成半仙了一样的这种像。所以这个文思确实它起到很大的作用，最起码呢人又变得比较理智，也知道呢该如何去取舍，该如何去这个自己呢有一种如法的行持，所以这一点也特别重要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五浊恶世的象征啊，这也是五浊恶世的一种象征，真的已经现前了。国土也是被魔王统治着的啊，就是整个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整个这个社会当中的话，人都处在一种那种怎么说呢，尔虞我诈欺骗他人，然后就你骗我我骗你，这不是说吗，鬼神骗上师，上师骗施主，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你被我骗我被你骗，然后呢这个这个人人心胸都特别的狭窄啊，处在一种嫉妒等等的这样的这种心态当中，整个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被魔王统治着的一种世界一样。现在社会的人的这个心态是很强烈哦。所以正如呢乌金莲花生大师曾经受记说，浊世男心入男魔，女人心中入女魔，孩童心中孩童心入独角鬼，僧人心中入冤魔。那当然这个冤魔的话，就是说出家人那个相续僧众和僧众之间不团结互相之间怨恨，互相之间矛盾很多，就是属于冤魔。这个就是有一种这个就是僧团不和合的那种衰相每藏人心入阴魔，每一个藏人心都入阴魔。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上师不是说吗，华智仁波切是1889年时代的这样的一位殊胜的圣者，那个时候的话他就是这样子来描述。那现在已经到了末法的话，就更加炽盛了这个结果。所以我们是很幸运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虽然今天这堂课我其实刚才我也有点觉得我是不是讲的太那个有点过火了，话说的很不好听啊，前面又讲那个神神叨叨的问题，可能说的这个特别特别这个语言是不太悦耳的这种讲法方式啊，其实不是上师很喜欢的一种方法。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现在这个从现在角度来看呢，就末法了所以呢他这种情况肯定是比以前更加严重而不会减轻。但是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就觉得自己很幸运。为什么呢，我哪怕我这辈子不成就，或者说我这辈子从来也没有什么神通，但是最起码我这个道理懂了，我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可以说比较理性，还算是一个正常的人。比较正常的人，就是你老老实实的学佛，老老实实的在佛法的教义上面去探究，老老实实按照佛法的这种智慧和大悲的这个教理呢来串习自心，能够把握住这几点的话，这一辈子的修行我觉得就足够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没有什么缺失的，真的没有什么缺失的，这一点的话就很难得。你现在世间上的这么多人的话，有多少人能够有这种的这个理性，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智慧呢？那这个因缘的话，确实是通过自己遇到具象的善知识，学到了像大圆满前行这么殊胜的法义才能够了知的，这是真的是很有福报的，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哦。最起码你能懂得这个道理，又有多少的人能够真正的这个详详细细，或者说很客观的明白这些道理，而在自心当中有一个合理的把持呢？有多少人呢？ 有多少人呢？是很少见的，还是属于少部分。所以我们自己呢，遇到这些书生的法呢，不要想当然觉得它就是一个基础啊。其实这样想法的话，上师前面也已经纠正过很多次了。确实呢，就是单单依靠潜心法门是可以成就的，这一点绝对是不虚耗的。而且呢，潜心里面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宝，每一字每一句里面都讲了这个修行人真正的要掌握的一些要诀。所以我们现在直遇到这样的法门，应该自己要有一种随喜，这种庆幸的心态，很欢喜的这个心态。哎，我能够直遇潜心这么好的法的话，真的是很幸运。最起码的话，我这个里面的道理告诉我之后呢，我避免了很多的歧途，很多呢在修行过程当中这个自己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违缘啊，直接在这样的这种文思的无形当中，自然呢也就得以遣除了。这是特别好的啊，这特别好的。所以啊，这像这个里面的这个校正呢，我关到我们现在末法时期来讲的话呢，更加严重了。那最起码呢，我们通过这种文思的途径知道了这些道理，那我们自己的话最起码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自己能够把握一个分寸，你最起码能够保护到自己的心不入魔吧，这一点的话应该能够把握得住的。这种呢就是预言的时间呢，看来现在呢已经来临了啊。所以我们绝不能将表面似乎显现的外在明显的鬼神障碍魔障形象看成是真真实实存在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不要执着它是真实有的。假如说有的时候自己确实这个，我们一方面不完全说是不这个怎么说没这回事啊，你像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梦见一些那个不好的这种景象这个在对啊，好像是前面对，在前面不是讲那个，也是在讲古萨里头，上师还讲到一些业障的问题嘛。你梦到一些像代表的是烦恼障啊、业障啊、魔障啊等等，也讲了这个有些梦的话，它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含义在。但是呢，就是比如说我做了这些不好的梦之后呢，我就自己要需要观一下，这些都是心的这个迷乱显现啊，可能这段时间确实心态不太好，或者自己呢这个修法呢这个没有精进啊，没有如理如法的这个发心修行啊，就是导致的。然后自己呢念一些这个经咒啊，念一些缘起咒啊，然后这个好好的忏悔啊，就过去了。不要执着它，不要心里一直惦记它，本来还没什么事，你老惦记它，它变成真的了，这个呢反而自己呢这个受束缚，这是不太合理的。就不要把它看成是真真实实存在，而是要将这一切呢观为如梦如幻的游舞来修炼自心，就是断除实执。在这一方面，这个断除实执也不是一个断空，就它有一个如梦如幻的显现。从这个因果规律的角度来讲，确实也要需要去随顺它的这种因缘的缘起法则，这个是要随顺的，但是它必定不是实有的，这一点的见解要有。这就是如梦如幻的游舞来串习自心呢，让自己断除实执的这个心态，但并不代表呢就不随顺因果啊。这一点我们前面也曾经这个讲过的，就是说因果的法则跟空性二者本来是一体的，我们需要断除实执，但是因缘的这个聚合和起现确实有它一定的规律性，我们还要去随顺它的这个规律，同时呢还要知道它是不实有的，是这样的意思。暂时呢现世能害所害的鬼神病人也都是由往昔恶业错觉的因而导致的。这个能害的鬼神和所害的病人，这两者构成一个能所的关系，但是实际上这种能所关系都是源于往昔的这个恶业而感召的一种这种错觉，是这样的这种因缘所导致。那么他这种相的话，确实呢好像在这种如梦如幻的显现当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呢要知道它必定是一个自心的迷现。那么了知这一点的基础之上呢去寻找一些对治法呢，将它这个对治调整过来就已经可以了，这个是很正常的。因此呢对他们千万不要有轻疏爱憎之心，要有而要呢平等观修慈悲菩提心。就是对于这个病人的话，实际上正是从我们自身，如果是从第三者的角度，自己不是病人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帮别人修断法者啊，假如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你对病人和这个能害的这个鬼神都应该平等观修慈悲菩提心，不能够对一者亲对一者怨，这个实际上自己就没有这种修断法的能力了，本身就不具足条件的。所以呢就是如果是针对自己来讲的话，你也需要有一个平等观。 欢啊，就是我现在是病人，是他损恼的，但实际上他比我更痛苦，他实际上比我更严重的一个病人，是这样子的。那么自己应该要去修这种慈悲菩提心，彻底来根除贪执，贪爱自己的我执，将生生性命毫不吝惜的施给鬼神作为食物，熄灭他们相续中的嗔恨粗暴啊，诚心诚意的讲些能使他们相续趋向正法的法药啊。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是有些道友觉得很明显的啊，确实他知道他说的是确实呢这个有这个鬼神啊，这个跟可能跟自己有一些特殊的业缘，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老是来损恼自己，或者说老是自己会啊感觉得到的话，那么你就跟他讲一些正法，然后呢诚心诚意的将这个功德回向给他，经常这样去做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呢他就会消除这样的愿。所以呢就说啊这个要并且发愿，最终呢将执着自他能害所害啊，这个圣现魔现，就是这是圣者的显现，这是魔的显现啊，这是呢自他的这种患得患失，还有贪爱憎恨险劣苦乐等一切分别念呢斩草除根啊，这是真实断法的这个意义。不过说句实在话呢，从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修力来讲，做到这一点还是挺难的，所以呢平时还是老老实实的打一些基础啊，这个串习这个菩提心，串习呢思无量心，特别实用啊，特别实用。真正达到这个无取无舍的境界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哦。做起来还是有一点难度的，但是可以呢在慈悲心上面下功夫。一个慈悲心越重的人，他越不容易被魔所损啊，不容易被魔所恼。如果说慈悲心越轻，我执特别重啊，什么事情都是呢这个想着自己啊，就是以我为目的。包括前面我们还讲过那个啊，就是说一殿在于一殿上进几丈的问题，也是有一些人怕亡人啊，亡人会跟着自己啊，追着自己，所以不敢去给亡人念经啊，发愿回向啊，都是因为上师当时不是说吗，都是因为这个自私自利的这种心态太强的缘故，才会导致呢有这样的想法，本身想法就不对，然后做法也不对，最终得到的这个结果呢其实也不好。那如果反过来能够有慈悲心摄持，你真正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希望这个对这个亡人有所饶益的心态去摄持的话，一方面又不会沾染呢享用亡财的过失，一方面自己还清净了业障，一方面对别人还能起到饶益的作用，这就是一举三得的。所以这些心态全部都是在我执上面的根源，这就是这一个根源。我们如果对这一个法能够有一个啊比较好的这种把握的分寸的话，其实自己是不会受到什么大的这种违缘，不会受到大的违缘，而且你的修行呢自然就会有一种增上的相的。这一点呢啊已经讲过很多啊，这方面的道理一定呢要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啊尽量学会去用。那么啊后面的话这一段见解是特别了义的，都是一些这个大圆满的一种境界啊，它的见修行果，无圣无魔见之要，无散无执修之要，无取无舍行之要，无息无忧果之要。这个见修行果就是说什么呢，所谓的见解的要点呢，就是没有魔没有圣，这是见解之要点。那么所谓修的这个要点的话，就是你也不散乱又不执着啊，这个的话其实里面非常有讲究，但因为是属于一些大圆满的见修行果呢，我觉得没有什么资格讲。以后的话你们有因缘真正的这个加行修好了以后呢，这个啊可以呢这个有资格去学习密法的教研的话，那就里面你就在密宗的密法的这些这个甚深的法义当中去遨游好了啊，到时候呢去聆听上师仁波切的这种殊胜的金刚语的加持力，这个比我的这个凡夫人的话要具有加持的多啊。所以呢我这个地方上是怎么念我也怎么念吧，确实觉得这些深深的教研呢没有资格去解释。那么道友们的话带着一种这个欢喜心希求心好好的修加行，以后有这个机会只会有这个听闻密法的机会。那么一旦听闻到密法的话，那么上师仁波切对这些殊胜的见解和这个见修行果方面的要义的话，人家呢以他的金刚语来解释的话，这是最圆满的，其实呢是真正的具象的一位金刚上师。那么由上师仁波切这样来宣讲的话，那么加持力不可思议，是这样的。那所谓的修行的要点呢，就是也没有取也没有舍。所谓正果的要点的话，就是最终的这个结果就是没有希望没有担忧，也就是自己的这种希忧之心，患得患失还有所有的这种喜和忧全部都会远离啊，这些教义是非常深深的哦，里面是特别特别殊胜的啊，特别殊胜的。我们这个虽然说一下子现见这样的一种境界呢是有一点困难的 我们现在还属于是这个出发心可能还没有发得起来哟，菩提心还没有发得起来，还没有升得起来，光是一个发心的状态。但是呢，就是这些见解呢，自己常常去意念哦，功德也不可思议，它就属于见解脱、闻解脱啊，只要听闻了就解脱的一些特别殊胜的教言啊，道理上面的话，它有一些甚深的教义在里面，这个解释啊，具体的详细的分析，那么以后你们学了密法之后呢，可以详细去了解的。一旦呢大彻大悟，一切能害所害均是法性的等性，就是说能害和所害这两者，能害之鬼神和所害之众生，其实都是法性的等性，就它全是一种大平等性，没有哪一个是能害哪个所害，没有哪一个好哪一个坏，也没有什么这种这个取和舍、贤劣好坏的一种相，完全是一种大平等性的这个自性，实际上它的本性本来如此，这个呢就断绝了内心傲慢魔的根本，也就现前了究竟的这个异断法，那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现前的最究竟的这个异断法，是这样的一个目的，这个也是古萨里最殊胜的地方啊，是古萨里最殊胜的一段啊内容，也是它的精华核心的这个意义啊意义所在。这一点我们通过这一次的这个公曼茶的这一段即将教研的修学习呢啊，了解了这个真实含义之后，可能大家呢对佛教的这个内道的知见呢有更深一层的这种了解，那么这种道也就明白了以后的话，自然会对这个佛法呢升起更进一步的这个纯净的信心。佛法所有的千经万论，所有的八万四千法门，都在这一个基点之上啊，也都是落在这一个角度上的。那么所有的这种八万四千的这种烦恼和魔众，其实的话都是呢这个落在我执的这一个根源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相续中融入法义的话，那么它就会有这种良性循环，它就会啊这个自然就能够遣出修行中很多的这个委员啊，所有的委员都能够断掉，尤其是这个我执的根本断了，这个人修行是不会出魔障的。为什么呢？因为魔的根源是我执，那么我执一旦多了，所有的万魔之根就已经断了，所以不会有魔能够损恼你。我们如果对这个道理明白了以后，那么你把这个要点呢，就是通过这一段的教研呢，要点已经归设在一个方法上面，一个点上，那么它的对治的方法呢也已经讲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只要在一个法上面去下功夫，就能够断除一切的这个伪品，这个是特别精华的，也就是说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啊千经万论归设在一个要点上去修习的一个道理啊，这是特别精华的。了知这一点以后呢，包括其他的平时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修行也都要集中精力呢，把就像刚才说了，所有的精力、威力啊，这个自己的这种能力呢，全部用在对治我执上面。那么修了这一个，所有的修法都会得到圆满，是这样子的啊啊。下面看这个总结记呢，虽具无我见，然我之众；虽断二执，然忍其希忧啊。这个我与如我见众有情，愿证无我实相其加持。也就是说，虽然说呢自己已经具足了这个无我的见解，就是我们相续中了知呢，其实万法是无我的，但是由于没有长期修行啊，这就是文思跟修的差别。文思呢是了知的这种啊，这个能够升起这个了知，以及呢升起定解的这样的量。但是呢，如果没有串修的话，我执还是断不掉的。所以呢，由于没有长期修行呢，所以我执还是很重。虽然说呢，已经这个断除了这个二执，这个二执就指的是一个是啊执着有这个魔众，一个是执着我的方面的这两种执着。但是也是因为呢，这是指的也是从这个见解上面、道理上面明白，但是也是由于没有长期修行呢，仍然相续中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希望和担忧。所以呢，就是我和如我这种啊，像我一样有这个我见的这些无数的友情呢，愿我们相续当中啊，通过这个虔诚祈祷三宝的这种加持力，都能够尽快的证无我的实相啊，这个发愿是特别殊胜、特别了义、最究竟的。所以我们平时啊，自己要这样去发愿，比如说我们做的任何一个善根，要经常这样意念啊。你这个平时哪怕是供一盏灯啊，供一支香啊，供一杯水呀、你要经常这样去想啊，希望呢祈祷这个佛菩萨加持啊，希望这个功德回向呢，我跟所有和一样都有我见的友情呢，早日能够证悟无我之实相的这种境界，经常这样去 去发愿的话，发心力不可思议，缘起不可思议，愿力不可思议，三宝的加持力不可思议，它自然就会在这个方面起到一种无形的加倍。那么我们相续呢，肯定是跟不发愿的角度比较起来，那肯定会能够很快的在此相续当中会有一些无我的境界产生，是这样的道理。这是呢积累资粮共曼擦罗喻古萨离之引导中。好，今天这个课呢就讲到这里，下一堂的话我们开始学习最后一部分啊，最殊胜的也是非常殊胜的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一部分。好，这个呆满前行呢基本上就已经快啊学圆满了啊，希望道友们呢真正的能够呢这个怎么说呢，以后学完以后希望你们能够常看，一年呢最少能看个两遍啊，就是把这个前行的内容经常去温习一下，确确实实呢非常的殊胜啊，非常非常的殊胜啊。那么如果真的有信心的话，再学一遍都没问题啊，非常的好的一个论点。如果这个前行自己掌握好了啊，临终的时候肯定是能够靠他的第三个章节，就是洁净往生法，能够呢这个获得临终解脱的，所以特别重要哦。我们的人生很短暂，不一定有这么多机会呢修很多的法，但是呢只要你把前行法修好的话，其实一切修法的关要也都包含在这一部法里面了。所以道友们呢还是要在这一部论上面呢多下一点功夫啊，从文思的角度上面呢先打一个好的基础，剩下的问题呢就是自己用功办道的问题了，是这样的。好，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德耶坦迦热巴涅陀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格那吉瓦隆遮巴依遮比措利周阿周阿修文殊师利勇门直普贤慧心依佛忍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世相永生法轮圆满地道功德因为愿所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